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也跟书有关啊。台北市重庆南路被称为书街，原来书店林立，到处是书香，但是今年正大书城熄灯了，老字号的上达书店出现财务状况，还有建宏书局清仓拍卖，看起来要拼转型了。书街目前剩不到20间书店，而书商也直说这是出版业的冬季，像是从悬崖上一个 cliff 上面下来了。Joyce， 你也是业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哦，对，因为我是看到今年啊，大家在抱怨这个书市不好啊，新闻实在太多了。那现在因为年底回顾了，所以我几乎每天在报纸上都看到这则新闻啊。
是
啊，所以呢，我就想忍不住想要再评论一次关于书市不好，书的市场不好，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因为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哈。首先我先讲说那个书街没落这件事哈，我在今年说有曾经另外一个有一次节目评论那个统一定价制的时候，我有先讲哈，实体书店哈，严格说起来它不是没落，它应该就是它本来就会经历一个大洗牌，因为网络书店，因为台湾太多人责怪网络书店兴起是因为折扣了，事实上网络的你就算说统一书架好了，因为我记得我在那次节目里面我有讲统一书架，我不赞成也没有反对哈，因为我说它有它可能会短空，可是它要有可能长多这样子哈，可是呢这个网络书店它最大的竞争利器绝对不是书架，网络书店最大的利器
不是价格，
网络书店的它的竞争力的最大的利器一直是它帮你节省时间，就是说你可以很准确的搜寻，所以那个节省书店时间那件事情是实体书店它没有办法去跟网络书店竞争的，可是实体书店它如果说一定要实体书店有什么东西是网络书店没有的，它有一个
可以逛啊，
它有一个空间啊，它有一个空间。可是问题是说，你必须把那个空间要有更有效的运用，而且那个有效运用不是说让你卖书而已，就是说它必须增加逛书店的体验的丰富度，这样子它才能够有在这个时代还有跟这个网络书店并存的用意。那你说那个重庆南路书街，如果他们卖书的方式跟几十年前一样都没有变的话，那的确，我认为说他。关掉几家店，我并不觉得说那叫做舒适寒冬，我会觉得那就是正常的一种那个产业的那个这个创造性破坏这样子
哈。
不过呢，我今天的确是要讲舒适寒冬的这个话题，因为的确书的整体销售数字是的确有下降啊。然后呢，出版社啦、书店啦，不管是网络书店、实体书店，都有在抱怨哇，今年书市真的很冷，真的很冷这样子，所以才会有报纸标题说悬崖式掉落。啊，那也会有业者啊，我看到是财讯的老板啊，这个谢金河讲说这个冬天会非常非常久，这个是无底的这个往下探这样子哈，所以可是呢，我的所以一直大家嘛，又刚好是最近披萨的结果公布啊，台湾的中学生的阅读能力是下降的，所以大家都在讲台湾人不阅读，然后呢每次在讲罪魁祸首的时候都一定是讲脸书，所以我要一个一个反驳这些说法哈。
好，你的第一个论点要从哪里开始？
我的第一个论点是说哈，书的市场不好，你很难分辨说是书不够好还是市场不够好，这是我的第一个论点。
这话会让很多写作的人屁屁喘，而且马上弹起来说，大家就是没有兴趣看我的书啊。
没有，书是不好，很难分辨书不好。那我讲说书不好不是说你写的不好啦，我是讲说书的可销售性不够，因为有时候写的很好的书不见得有足够的销售性，
有影响的不一定
对哈。我说书是不好，我们讲是书的，因为你很难分辨是说书的本身的商业性不好还是市场不好。大家来讲听我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说，诶，你不是废话吗？别的产品不是吗？我先讲别的产品的确不是。你今天讲泡面市场不好，你不能去分辨是泡面不好还是市场不好。你今天讲牙膏市场不好，你也不能讲是牙膏不好还是市场不好。可是只有舒适不好这件事情，这两个事情是很难分辨的。为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又来强调一次，我每次在这个节目讲书市的时候，我一定要先讲说书作为一个商品它的几个特色。书作为一个商品它的几个特色。一，书不是必需品。意思说它不像泡面，它不像牙膏。 泡面的市场不好，因为泡面是必需品，牙膏也是必需品，哈、嗯，所以泡面市场不好的话，你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泡面跟市场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泡面是大家随时都要吃的。你如果泡面市场降下来的话，最后可能是大家变穷了，穷到连泡面都买不起了。
嗯，
哦，要不然就是有人口大量外移之类的、嗯、哈。可是呢，我说书它基本上它不是必需品哈。第二，书还有一个，它不是消耗品。
嗯，
啊、哦，今天泡面跟牙膏都是消耗品，意思就是说什么嘞？你吃完了泡面了，你就要买新的。
对。
你牙膏用完一管了，你就要买新的。可是书并不是说你看完了一本了就要买新的，所以它不是消耗品。
为什么不是？有的人他就有看书的习惯，
好，等一下，
有时候看不完他还买新的呢。
哦，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在下面再讲阅读风气是怎么回事。嗯、现在我先讲书怎么样，不跟泡面跟牙膏怎么不一样。第三，一本书的需求是完全取决于它本身的特殊性。就是说我们对牙膏的需求并不是取决于个别牙膏的特殊性，个别泡面的特殊性、嗯、讲清楚，就是说我的牙膏用完了，我要去买一管牙膏，我可能习惯用的是高露洁、
嗯、
不巧那天就是高露洁卖完了、
嗯、
好，
我知道买四季
好，所以我只要去买黑人牙膏、嗯、就是说呢，其他的商品它有高度的互相取代性，这个是书没有的，因为书的需求它完全取决于书本身的特殊性，所以呢，同样是书，它彼此并没有互相取代性。你买房子你也觉得说大安区是区段最好的房子、嗯、可是你买不起大安区的房子，板桥跟新庄的你就愿意买、
嗯、
基本上你今天要去书店，你本来就抱着心态，抱着预期说啊，我要去买一本皮凯提的21世纪资本论，你不会因为书店跟你讲说卖完了，他
想你就去买哈利波特，
你就去买说那我来买马克思资本论好了、嗯、没有那回事。所以说书它有它的需求是取决于说它的书本身的特殊性的，
是，
这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书市不好，你很难讲说是因为我们今年就是没有出哈利波特一，因为我们要知道今年哈利波特八是个比较弱的，因为它不是很罗琳本身写
的、嗯、
哈，然后呢他也不是说当年，因为我们台湾是哈利波特当年出一的时候美国已经出到四了、嗯、哈，所以那个哈利波特那时候在台湾的那个累积的动能已经大得不得了了哈。或者说呢，你今年书市不好，你想想看嘛，我们今年有出什么台湾的书市，今年有没有什么话题大书？
真是没有。所以去年呢还有那个图画书，
去年
着色书，
着色书、嗯、那更早的话有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啊、然后呢这个丹布朗啊，从前那个时报刚开始出达文西密码的时候，连续几本丹布朗都卖得超好的、
嗯、
今年的丹布朗那本那个电影出来的地狱哈，都对带动书的销售都非常小，为什么呢、
嗯、
因为话题没有带动，
嗯，
好，所以我说今天书市不好的时候，你很难讲说是整个市场不好，还是讲说讲清楚就好几本书做死了嘛、
嗯、
要不然就是今年没大书嘛哈，
是没有大书，
就这个是很难你去分辨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怪读者说不买书，读者也可以怪出版社说是你没有出什么书让我看啊、
嗯、
这是因为今天牙膏市场不好，或者说泡面市场不好的话，是绝对不会有泡面市场，不会有泡面的业者去骂客户说为什么大家不吃泡面了、
嗯、
或者说为什么你们大家不刷牙膏了，也不会有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那就是必需品，那就是消耗品、
嗯、
可是书不是这个状况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来先讲说这个书不好哈，如果是书的可销售性不够的话哈，这个有可能性有好几种。第一就是说作者就是没有写出可以卖的书，
嗯，
这是一、哦、
好，上游开始就没有供应。
好，好，那第二哈，作者有写出可以看的书，那是很这个是很多作者的噩梦，就是说他给了出版者就是有眼不识泰山，或者说呢，出版者可能有眼识泰山，可是他给读者有眼不识泰山这样子哦，就所以感觉就是说是创作者自己很厉害，是那个这个中介者。跟那个市场端、
嗯、消费端、
哦、这个是作者都会这样幻想这样子，
作者
都会这样想。
哎，我认为作者不全然会这样想、
哦、
像我写的东西卖不掉就是卖不掉，只能怪自己。
那是因为你已经是一个超有自信的，而且你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作者，你这种挫折是非常少的。
身经百战应该是身经百挫吧。没有这，哎，我从1988年89年以后就没有卖的好的书啊。
这么讲啊，因为像我第一年我第一次出书，我第一次写的书我自己的写的书出版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做出版者很久了，所以虽然我自己是第一次写书出版，可是我也觉得我已经身经百战了，所以我一点都对我的销量没什么任何感觉了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哈，书本身是很好的，可是社会情境没有准备好。什么叫社会情境没有准备好？这社会情境哈有两种，一种叫做兴趣这方面他没准备好，第二种叫做他的知识没有准备好，可是有时候知识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如果宣传大的不得了，大家会买回去供着不看
他也在等他的文化准备完全的
我相信很多人买了21世纪资本论回家他的知识准备根本就还没到那里，可是大家都在讲这本书，可是他就买回去看个一页我已经买了一本书了，供着我是一个买 PKT 的人了可是呢，兴趣准备好非常重要我要这么讲我们知道川普写过了将近十本书他在台湾都老早出版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川普的书现在在台湾出版的话，它的销量一定是十几年前的五倍以上因为那叫做社会情境，现在的社会情境对于川普的书的准备好的那个程度就是会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还好这叫社会情境。
这个同意。
那第三呢，这个你也知道嘛，像你在那个李登辉选96年选举的时候你写的那本撒谎的信徒。
撒谎的信徒。
那就是社会的准备的程度最好的时代，你选在那个时候出那个书那个时候那一定卖超好的嘛。
也不如我以前我刚刚讲的就是1989年90年的书的二分之一。
对，可是我说撒谎信徒你现在出觉得就是跟那96年李登辉在选的时候那个社会的那个情境绝对不一样。
是。
那再来就是说书的口销售性还有受一个影响，叫做出版者有没有成功的把讯息扩散出去。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一天真的有一些很爱读书的人一天到晚在探听说有没有适合我看的书，有没有适合我看的书。
是的，
真的有，因为我也常被问说Joyce 告诉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看的书。然后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呢，像我们做出版的书，我们一天到晚在接受书讯，可是一般人并没有在常常有管道接受书讯所以呢他常常进到了书店里面去，或者说他上了那个销售书的网页网站，他真的不知道说真的有一本他一直想看的书，他老早就想读的书出来的，可是他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出版者有没有抓到这群人，有没有抓到每个书的理想读者而且我们都知道抓读者，为书抓读者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因为我们都知道书不是靠我们出版者宣传的书是靠读者自己宣传的。
是。
你一开始抓对那个读者，我们所谓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我们一定要抓到最会帮我们宣传的人如果你第一组使用者抓错的话，那书也很难扩散出去所以我说书本身的可销售性，我会说从书到出版商到书店之间，这里有好几关来决定书本身的可销售性这样子那书的可销售性有时候是要跟作者有关，跟出版者有关，跟书店也有关这样子好，那再来我再来讲什么叫做市场不好。
市场不好。
好，市场不好。
市场本来就一直不好。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了，从我记得是1988年，也就是64的前一年。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在中时晚报任职的时候搞那个金驴奖。每年都是跟就是当然有一点这个就叫酸苹果奖或者酸草莓奖那种形式。金驴奖呢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出版一直往下掉那个时候就是说掉到谷底没想到到了89年又往下掉谷底还打洞。到90年舒适还是往下掉那就是一路往下掉，从88年一路到90
年
那就是不好。
这里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入行开始一天到晚就听人家讲舒适不好，
没错没错。
可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出版社越开越多，出版社越开越多的话就意思就投入这个市场的资金越来越大嘛。我们都
投入这个市场的资金常常是抱着一种买乐透的心理，
可是
你不觉得吗？
是买乐透心理，可是你可以发现生存下来的出版社一直没有减少 有在持续出书，出版社都没有减少，别的产业应该要羡慕我们呢，因为别的产业都有投资不足的问题，出版就是我们出版这个产业完全没有投资不足的问题，所以我对于说书是不好的这个说法，我是一向是高度存疑的。好，那现在我
就是它的淘汰很快就是了。是吧？淘汰很量也很大，
可是活下来的也很多，而且呢，我会觉得总体的从业人员，就是领这个行业薪水的人，虽然我们大家平均薪水都不高，可是领薪水的人其实也没有减少，
也没少。
对，所以呢，那我现在来讲说，那什么叫做市场不好呢？因为我刚刚已经把书不好的几个可能性讲了出来，现在我来讲市场不好是什么意思。市场不好哈。跟其实这里书就跟很多其他的产品一样的，市场不好的话，几个原因可以决定哈。一是人口，好，人口的话，你如果跟我讲说什么88年啊、89年啊，这个舒适就不好哈，我是不相信。可是我认为2000年陈水扁总统当选的确有影响。为什么？因为2000年陈水扁当选的时候，那时候市面上出现了几个畅销书，《移民上海》。投资上海，你看那时候呢，2000年、2001年的财经杂志开始有大量要去移民去中国的那种题目出现了，所以可见说，今天台湾在中国的200万左右的人，150万到200万左右，是2000年左右移出去的，人口移出去一定有影响到我们的市场，就是它影响到各种产品的市场都有影响，可是书也在包括在其中，哈。那第二个跟书的市场有关的另外一个决定因素呢，是我们台湾很少在想的，因为我们是70年代80年代之后就一直是不错的，那个东西叫识字率。识字率哈，事实上识字率一个国家的书市大不大跟识字率一向关系很大，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要讲到台湾的阅读的发展，我们其实是一个受1949影响很大的。你想想看，台湾的被日本殖民跟回到跟变成中华民国一部分，意思是说我们的识字率发展中断两次。这是本省人的部分。如果是外省人的部分的话，是1949年大家来台湾的话，没有人可以带藏书来。所以呢，事实上识字率这个因素，我们有一个1949的因素，是让跟我们跟别国在发展阅读的时候，别国发展阅读是一个线性发展，
我们中间断了
有断裂这样子。如果本省人的话断两次。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2月23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身为文化观察家，也身为一个出版社的经营人，两重身份，从结构里面跟结构外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出版业究竟是不是不好。舒适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过去以来台湾的识字率是有
第一个因素，我讲的是人口，2000年人口外移的确有这个有打击我们的市场哈。第二是识字率啊，我今天讲识字率的话，因为你们去观察哈，全世界啊，只要是阅读书的消费，平均消费啊，人均消费的书就买书买最多的国家了哈，一定是识字率最早提高的国家。讲清楚就是信那个最早发生宗教革命的国家，北欧啊，还有那个信克尔文教派的，因为他们是最早自己要读圣经的，就是不能只是靠教会帮你讲经，自己要读的，那些一定是识字率最高的最早发展起来的国家，就在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之前，大家就已经养成了读书习惯，那些国家这种国家的那个阅读率一定最高。那台湾的话，我们的识字率发展是，你如果是本省人的话，我们是有断裂两次，
1895年到1949年这两
就这样有断裂两次。人家讲什么叫识字率断裂，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阅读其实受小时候你的成长环境影响很大，就是有没有亲子共读的习惯啊。你一旦是说识字率断裂两次的话哈，意思就是说有曾经有两代的人他完全没有亲子共读的经验，因为父母的阅读的语言跟小孩子阅读语言就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是外省人的话，外省人他基本上他的问题并不是识字率断裂两次，他是因为他逃难 所以他家里的藏书是不能带来的，
就算是有藏书，
就算他是书香门第哈、嗯，这个我说，这个你只要是看一下那个全，你去出国，你去逛逛过别国的二手书店，再逛逛台湾的二手书店，你就可以发现差别在这里。
嗯、
别国的二手书店，就算是东京那种被大轰炸过的，北京这种经历过文革的，你很容易找到100年以上的书。
嗯，
台湾的二手书店你找不到。
好，那这意思就是说，你刚刚提出识字率这个问题，也就是间接的说明台湾出版业并不是一下子从悬崖上
掉下来。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
先天体质就有，
我们的先天的发展的阅读，事实上我们有先天条件不足的问题。
还有呢？
那第三个，我们就要讲阅读习惯。阅读习惯跟识字率是两回事。阅读习惯的话，跟学历高低是很有关系的啊，因为哈。这个阅读作为一种这个休闲活动里面哈，
嗯，
它其实是最需要主动使用注意力的，所以跟教育程度很有关。因为不像看电视嘛，看电视你被动的坐在那里就可以看了嘛哈。那阅读的话，你需要主动的使用注意力，所以你需要说你的那个教育水平。那我要这么讲，这个是出版者啊从来没有感谢过的。虽然大家都在骂广设大学这件事，可是事实上广设大学一定有帮到出版业的忙。
哦，我要存疑，因为广设大学的整个概念跟实施，不见得直接会导引阅读习惯，会变得更大。因为大家在现在这种升学的背景之下，还是为了一个升学的目的，为了一个考试的目的在读书，但这不见得就是一个长远浸润的阅读习惯。
你要知道哈，就算你很看不起那种私立的那种学院，就非常后面的学院哈，基本上它还是一个学习社群。你要在那里上课，你要在那里准备考试，基本上它就是在训练你长期的主动的使用的、
我说的是进入这个学院之前所经历的阅读训练，乃是刻意的为了要通过考试而形成的阅读，这个根本不是阅读习惯的。
我基本上哈，并不认为我们那些考上台青交的那些小孩子哈，在中学时代受的阅读训练有比较好这样子。
对，这是我没错。
对对，
不管考上哪里，你也就是说，广设大学不管是哪个大学，前面大学、后面大学排名如何，大学他所吸收的这些个读书人，
我
都是真正的浸润在书里的。
我观察的跟你不一样哈，因为台湾真正的阅读训练事实上是大学开始，因为我们的中学并不重视阅读训练，所以广设大学就算你练的是非常后面的大学，它对阅读也是有帮助的。
那您继续
啊。那第四个呢哈，叫做说可支配所得。可支配所得的话哈，因为我是今天讲，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书这个东西并不是必需品，所以它受可支配所得的影响会特别大。
嗯，
就不像泡面牙膏啊。那什么叫可支配所得？什么东西什么因素会打击可支配所得嘞？例如说我们这几年房价高涨，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些本来是收入不错的人，他都要背负很昂贵的房贷，这个房贷它就会影响到他的可支配所得，所以他其实这个就有打击我们舒适了啊，因为书它不是必需品。
嗯，
然后呢，广设大学我说哎，把自己的大家的那个阅读训练的，大家都要接受阅读训练，人比较多的，因为我认为阅读训练是大学开始受的嘛哈。可是现在我们的广设大学有一个它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它让背学贷的家庭变多了。
对对，
背学贷的家庭变多的哈，所以呢，它也马上打击了每一个家庭的可支配所得。那还有一个非常糟糕一点，就是说哈，事实上对出版业更糟糕一点是广设研究所，所以是流浪博士变多了。然后呢，学校呢大量的聘请约聘讲师，
这也没错，学校节省成本。
好。这个要为什么对我们出版业打击是很大的？因为这个族群，流浪博士跟约聘讲师这个族群，他是阅读训练最好的，
嗯，
他是最有可能买最多书的。结果呢，我们国家的这几年的这个广设这个约聘讲师啊，还有广设这个研究所啦，让这些人他可支配所得最少，
嗯，
他最买不起，他明明是阅读需求最庞大的族群，可以呢，他反而最买不起书
哈。
然后呢，先天文化部来讲说。购书抵税，我为什么会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人可能这个族群啊，这个流浪博士啊、约聘讲师这个族群，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用付所得税。
嗯，
所以我就觉得够书抵税的话，对我来说，对我少掉的这个因为这个因素啊，学贷庞大、
就是说减税不会促成书市的发展。
你要让这种人买得起书的话，根本就一开始就不应该鼓励他们去念博士，或者说呢、想办法鼓励他们进入产业界，而不是留在学院里面哈、所以我说，
但是减税是为了要让印刷或出版业来减税或者是免税。
应该是说，没有，他是要让
不是购书嘛，
是买书的那个发票就可以不用就免税，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
没有用。
好，那再来呢？哈，我刚刚第四个因素是可支配所得，第五个呢因素是休闲时间的分配，休闲时间的多少跟休闲时间的分配。哈，台湾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我们是工作时间最长的，这个因素有打击到我们的阅读。有打击舒适，
他已经上班很累了，是吧？
好，对。然后呢，再来哈，是呢，再来，因为大家也是在想休闲时间分配的这一点哈，来讲说是脸书打击了大家对书的这个阅读的这个需求哈。这里哈，我要这么说哈。这个我对这点有一点质疑，就是说我们的大家阅读的读书时间减少，是不是因为脸书的原因哈、我认为哈，自从有书这个商品以来哈，书本来就一直要跟所有的其他的休闲式商品竞争，这个竞争一直都有，
是
从前要跟电视竞争，
电视电影
对，跟电号跟报纸竞争哈。然后呢，虽然是我们说诶工作时间太长了，有没有打击到书哈，可是呢你可以发现哈，这几年虽然台湾人的工时很长，可是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有一种商品叫做体验式商品，就是说你买回家，你买的并不是那个东西本身，你买的是那个体验哈、这几年其实有非常多的体验式商品，它的市场其实是成长的，而且只要是体验式商品，它一定牵涉到时间。我讲，
比方说
哈，演唱会。它是一个体验式商品，我们知道它的市场是成长，在台湾是成长的。
说
听演讲，你会发现最近听爱听演讲人是不是变
多
了？多
了，
对，
长演讲不断，还有短演讲，
对，
是吧？
就还有 TED 那些，这些都是你可以发现，怎么说，好像在台湾人越来越忙，怎么这几年体验式商品的成长还那么大？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零售场所，像百货公司，你可以发现它的楼层呢，拨给那个电影院，跟拨给这个餐厅。他有拨给说展览，各式各样的展览，你发现他的百货公司的这些空间都变多了，所以呢，百货公司也把自己的这个场所加强它的体验性，然后还有呢，各式各样的给你帮你规划亲子活动的那个活动也变多了，好，那还有一个，我说也是一个很。一个体验式成长的体验式产品，从前你会看美国影集，可是你不会讲追美剧，你也不会讲追韩剧，因为那个时间就是长时间的那个投入，所以你要讲说这个大家阅读时间减少是因为脸书，这个没有办法说服我，因为这个你没有办法来跟我讲说那为什么其他的体验式产品还是有很多体验式产品在成长嘞？
所以追剧本身也跟听演讲一样，或者就听演唱会一样，
它是体验式商品，体验式商品一定都牵涉到时间分配。
哎，那么
然后
等一下，我们要稍稍休息片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12月23号就业时间，我们今天的话题，书市真的不好吗？或者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先从几个数字来看，今年的出版业，从1月到9月的出版营业额只有把113亿，比去年少了3亿。如果我们再从这国家图书馆的书号来看，全年的新书只有35000种，很可能到再往下还会再下探。可是回头看看，年这个2000年的时候还有38000种的新书一年。此外书店纷纷关门，台湾的书店从10年前的3200家到去年只有2200家。就算出了书，印量也大为惨跌了哈。过去首刷3000本的书籍比比皆是，可是现在可能降低到1500到2000本。过去再刷量通常都是2000本，这个我有印象，但是现在降低到再刷是500到1000本，这些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
好，那我刚刚讲到书基本上是一种体验式商品，那事实上虽然大家好像觉得大家时间越来越大家都越来越忙碌，可是呢我有观察到这几年很多体验式商品都有在成长哈。然后我说呢，阅读作为一种体验式商品，它又有两大特色。第一呢，它是一个孤单的行为，基本上它这里它像电视或像报纸哈，因为看电影的话你要约人，去演唱会你也都要需要约人。可是呢，今天呢，你不会讲去约人说来我们来一起看电视，除非是看球赛这样子哈，要不然也不会
约人一起看书嘛。
对，也不会。然后呢，就是说呢，阅读作为一种这个体验式商品哈，它是最需要主动付出注意力的。所以这里就问题来了，很多人会讲说，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需要主动付出注意力的一种活动，所以它受脸书的影响最大。因为你看电影的话，你不会在一边看电影一边滑脸书，或者说你一边滑脸书，你也可以听音乐哈，那或者说呢，你如果是在演唱会上传脸书照片打卡，可能对你脸对演唱会的那个人气还有帮助。可是阅读的话，你一边读书一边滑脸书，一定会打击到你的阅读的专注度哈。可是呢，我要说哈，这还是有一个我们还要来仔细的分析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并不是因为不读书而去读脸书，脸书其实我认为它取代最大的一直是报纸。就是说从前我们以报纸或电视新闻作为最大的来源，最大的我们的新闻来源，那现在是大家以脸书作为最大的新闻来源了。那脸书呢，作为一个新闻的讯息来源，它有一个特色，它的特色呢，严格说起来它不是书，因为它没开头没结尾。没开头没结尾意思就是说，你不像书要从，除非你是那种参考书啦，或者说一百个什么什么各式各样那种图鉴，通常书是有开头有结尾的。不像脸书，你脸书今天进去就是某一个网页出来的话，你会想，你不会去想说，哇，我昨天没上脸书，前天没上脸书，我错过哪些。基本上你就是首页什么，脸书问你什么，你就看什么哈。
是被动的。
所以呢，脸书你基本上你很难讲说它是一个主动要付出注意力的一个工具，基本上它比较像电玩，它是一个杀时间的工具。所以呢，通常脸书的话，你很难讲说一个人是爱上脸书而上脸书，还是说他没有更好事情而做而可以上脸书。
说的太对了。
所以呢，你今天要讲说脸书取代的阅读的话，你要想的说，是不是刚好有人，刚好这些大家呢觉得说，除了脸书之外，你没有更想读的书可以要看，所以这个时候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阅读习惯，
就是说
阅读习惯
啊，那个是不是书的那个，是不是大家没有更想读的书，是不是？
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么多数字，它都是血淋淋、活生生的，那怎么解释？
那现在我们就在讲，因为大家也开始在讲阅读风气这件事哈。我要这么说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卖得那么好，事实上是靠脸书传播出去的，所以脸书大家不要忽略的，它也是一个传，它是一个就现在最重要的传播讯息出去。你今天一直在讲说脸书害阅读的话，你要想的说，那为什么脸书没有变成书的讯息，没有台湾今年没有更多书透过脸书的讯息传播出去嘞？
对，为什么？
那我说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可能是书的可销售性不高，或是有人把出版者把那个传播讯息的那个工作做得不够好嘛。那现在我要讲，那阅读风气是一个社会的群体的吗？就是有没有因为社会的风气不爱阅读，所以大家就不阅读这件事？我要这么说哈，书呢，单本书的传播的确是靠口耳相传，人跟人之间传染的。可是阅读风气这件事情并不是靠人跟人之间传染的。就是说我举例，我以傲慢与偏见第十一章为例，达西哪一本书来看，伊丽莎白哪一本书来看，他们两个人不是互相传染，他们两个人是本身就爱读书。可是当场有一个第三个人，宾利小姐，她不爱读书，所以她也顶多只能在那里讲一些风凉话，哦，读书好棒啊，好棒啊，他没有办法被传染的。那可是呢，阅读风气这件事情虽然不是一个可以像单本书一样口耳相传，可是阅读风气背后的确有社会机制的支撑。它需要机制的支撑，它不是靠口耳相传。什么叫机制的支撑呢？我们台湾跟国外一个最大不同，什么就国外有什么支撑阅读的机制是台湾没有的。首先国外的语文课并不是用课本，是老师指定哪些书，而且呢大家在学校里面学习如何读一本书，学习如何讨论一本书。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机制哈。那第二，这个就台湾缺的哈。那第二，到了中学的时候啊，国外的这个寒暑假学校会指定你什么要课外阅读啊。那台湾也有暑期阅读，可是你可以发现那个是国文老师的事而已， 就是、
而且那个都是考试导向的事。
对，而且你可以发现，台湾的中学生在做自我探索的时候，并没有想说要来做用阅读的方式来做自我探索，
嗯、
这个就是国外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哈。你想想看，台湾一大堆高中生第一志愿是要去念医学系，可是呢，一大堆我们出了一大堆医生写的书，介绍医学这个行业的书，介绍医院的书，在台湾是卖不动的
哈、嗯。
所以我说，这个是我们的教育部可以做的。如果说我们的中学老师没办法开书单的话，其实教育部可以开书单。还有第三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阅读权威是谁？还有这个权威如何使用他的权威？
就像美国的 Winfrey
啊，我会说哈，通常是威权的国家，他的阅读权威一定很威权啊。在中国的话，温家宝推荐这个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哇，《道德情感论》卖的超好。王青山是推荐《旧政大革命与旧政权》，你在中国想到的这个阅读权威，常常就是那个党高层哈、
嗯。
可是呢，通常民主的国家阅读权威就会很多元啊。法国的话有巩固而讲、
嗯
哦、法国有各式各样的那个阅读的节目，
有很长一段二十多年的时间还是那个谁，
法国有各式各样的阅读节目、阅读广播节目、嗯、那美国也是，那美国是比尔盖茨一年推荐书两次。你可以发现台湾这几年的确我们的阅读权威，我们可以做讲出来的阅读权威真的很少。我们的张忠谋并没有一年推荐两次书这样子，像那个比尔盖茨一样、
嗯、我们以前有一位南方朔、他是经常推荐书的，而且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阅读的意见领袖，但是最近这些年他的文章写的比较少。
我要这么说啦、嗯、这个台湾很多人都会想说，哇，吴晓那个时候好像大家读的书很多。我会说吴晓的时代就是两大报副刊的全盛时期、
嗯、
因为当年报纸只有三大张、
嗯、
所以那一页副刊影响力大得不得了、嗯、所以当年吴晓出版社只要找一个名作家来给一本书写序，那个权威就大得不得了，那本书就马上可以卖。那当然在我们的报禁解除之后，副刊不可能有那样子影响力了啊。那我要说基本上我们今天在卖书，出版者在卖书，我们就是要运用这个权威这么分散的时代，如何把讯息传过去传出去、
嗯、看起来你的今天的话题还没有说完，我们再找时间你来彻底的再把接下来你对于书市到底坏不坏以及书市还可以怎么样变好，为我们多做一点介绍。